今日嘅福音经课，如果大家翻开嘅时候咧，你会发现涉及咗几个唔同嘅主题。我请大家一齐翻开今日嘅福音经课，马太福音第五章21-37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21-37节。大家会睇到我哋嘅圣经已经话俾我哋听，呢几个段落里面涉及咗论法路、论奸淫、论休妻、论起誓几个唔同嘅主题。如果我哋细心阅读嘅话咧，你会发现呢几个唔同嘅小段落咧，其实佢嘅格式咧系一致嘅。嗱，我哋试下一齐睇一睇啊！第21节呢个段落开始嘅时候咁样讲嘅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然之后咧，第27节开始嗰个段落咧系差唔多一样嘅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嗱，我哋再睇落去第31节开始嗰个段落啊。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第33节嗰个段落咧，又系咁嘅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如果我哋继续睇落去咧，你会发现呢一种格式其实唔系停喺第37节嘅。仲有两个段落都是用紧呢种格式继续落去嘅。第38节嗰个段落咧，你们听见有话说系咪啊？只是第43节嗰个段落又系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只是呢一种嘅格式咧，系喺呢一个大嘅段落里边咧，耶稣用紧嚟到去做紧一啲嘅教导。第38同埋下面呢43节嗰两个段落呢係下一个福音主日嘅经课嚟嘅。我哋留待下个福音下一个嘅主日呢，邓瑞强博士同我哋讲解。今日呢我哋集中喺第21-37节呢几个段落里面。耶稣呢一度嘅发言嘅格式都係引用咗一种立场，或者引用咗一种嘅讲法。然之后呢就对呢一种嘅立场呢就做一啲嘅评论或者系更正，咁样嘅时候咧，你会唔会问一个问题？耶稣所引用嘅立场或者耶稣所引用嘅讲法系乜嘢人嘅讲法嚟嘅咧？系咩人嘅立场嚟嘅咧？让我哋稍稍咁样褪后，睇一睇前文嘅提示。他的前文呢在第17节那里。第17节那里呢，那里这样说的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条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从上文来看，耶稣在这个段落要做评论和补充的，似乎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标准，并且以这个标准来到去做一个对比，做一个评论。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怎样呢？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那又即是什么呢？又即是怎样呢？我们进入去他所讲的说话的内容。第一个段落是关于杀人的。第21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不可杀人， 不可杀人是基本的人伦要求，那当然正确啦。耶稣当然不会反对啦，就是今时今日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法律都是禁止人杀人的嘛。不过呢，我们再想一想，人类生存在一起，是不是不杀死他就得呢？是不是不杀死他就是一个人类生存在一起的理想状态呢？是不是不杀我那就等于我可以生活得好好呢？你有没有听过呢？有些人他不知道讲真还是讲笑，他说你不如杀了我啦，你不如杀了我啦，他说我比死更难受，你不如杀了我啦。在人际的社会里面，有些时候有些状态可能是比死更难受的。有位男士他在网上的讨论区呢，用比死更难受来到大吐苦水。大家听到的时候呢，千祈不要对号入座。那位男士这样讲，他说我结了婚九年，小朋友四岁，结婚前都知道他又冲动又不受得气又容易发嬲，但当时想他过多几年会成熟少少，就不会这样。现在九年过去，他一点都没变，还是成日发嬲，一时冲动，真是好鬼无奈。事例如下，结婚九年来他转了五次工，次次都是说同上司和同事不和，次次都是说人家针对他，次次都是说做得不开心。我试过跟他讲，没理由份份工上司都针对你，同事都不喜欢你的，是不是你自己有些事令人误会啊？那大家都知道，一这样讲完呢，他就即刻就会承受返好大嘅脾气，就面黑一个星期。第二个事例，呢位男士又引述，屋企靠工人照顾小朋友，几年来冇个工人做得多过一年，次次都系俾老婆炒。我同佢讲，而家请工人啫，唔系搵新抱，唔使要求太高啊。下下炒工人成万几皮，这个嘅费用。佢试过两次，工人轻微驳嘴就即刻赶咗佢走，我返到屋企先知。最惨係突然冇咗工人，冇人睇小朋友点算，最后係两公婆几个星期每人每个星期请两三日假嚟睇小朋友，踢晒脚仲俾老板炸刑，差少少炒咗我。我同老婆讲，你下次可唔可以唔好咁冲动啊。佢又发晒脾气话，如果个工人驳嘴你仲俾佢喺度，我道气点下啊。怒气和啲充满怒气的人一起生活，的确是不是很受的。回来经文第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，即是废物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利，即是白痴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杀人是犯法的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似乎是说你不犯法就可以了。耶稣呼吁他的门徒去思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大家生活在一起，怎样能够和平共处，守望相助呢？怎样去建立一个和谐的人伦社会呢？不杀人是守法，但要和平共处，就要求人有某程度的品格的修养，或者称之为文明素质，又或者我们讲为有品。乱咁向人发怒呢，是没有违反法律的，如果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话，不会有警察拉的，但是就令人觉得没有品。为什么会将发怒和杀人拉在一起讲呢？动怒和杀人是有很大关联的。大家想不想起在圣经创世纪里面的第一个杀人故事？第一个杀人故事呢，就是跟法怒有关的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说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他又生了该隐的弟弟阿伯，阿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耕地的。过了一些日子， 该隐拿地里一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，阿伯也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羔、羊的脂肪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阿伯和他的贡物，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，该隐就非常生气，沉下脸来。圣经这里描述该隐有一个情绪反应，就是非常生气。接住两人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攻击他弟弟阿伯，把他杀了。第一个杀人事件，那个情绪的描述就是非常生气。所以这里讲紧不可杀人，但是呢刚刚下讲了去动怒。耶稣呼吁他的跟随者要有品，留心一下自己的怒气、自己的怒火有没有烧伤别人，留心自己的言语言行有没有侮辱其他人，留心自己的态度有没有轻视其他人。第二十三节继续讲下去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想起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、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和他和息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还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能够控制怒火不要烧伤别人，能够有言语不侮辱其他人，能够有不轻视其他人的态度，都好有品的了。不过呢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还有再多一些的要求，就是如果要更加有品呢，就是能够同人复和，能够缔造和平。无论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生气，或者无论是你知道你欠了人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焦点是在不杀人这个行为上面。耶稣呼吁他的跟随者不单止不要杀人，还要学习培养那种尊重人和主动复和的品格和修养。那个是没有法律要求的，但是是一个品格和修养。第二个段落接着下来，耶稣讲引用他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第二十七节。关于这个主题，不可奸淫这个主题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的焦点仍然在行为。因为呢，生命记按照生命记记载呢，凡奸淫是要浸猪笼的。生命记第二十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这样讲，若发现有人与有妇之夫同寝，就要将奸夫淫妇一起处死，这样你就把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呢，是讲得很清楚，是要浸猪笼的。但是正如前文所讲，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是要成全。所以我们不会期待耶稣在这里呢取消不可奸淫这个律例。但是耶稣就却是对他的门徒要求，不要单单在专注在关注在进行不适合的性行为这个行动上面。他呼吁门徒去思考，人被创造，即传统上就是讲两性男同女是有性的反应和性的欲望的。怎样处理这个性的反应和性的欲望呢？以致即两性可以生活在一起，以致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呢？第二十八节、二十九节、三十节继续这样讲下去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，把它挖出来丢掉，宁可身体失去身体中一部分，也不让整个身体被扔进地狱。若是你的右手使你跌倒，把它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身体中的一部分，也不让整个身体下地狱。在行为上侵犯别人，或者是我们讲开的在行为上侵犯异性是犯法的，但是呢咸湿就未必犯法的。不过呢就会没品。 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女同学生得样貌娟好，个样几似周慧敏。后生可能不知道谁是周慧敏。有一次我们几位同学一起出去玩，就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，有一个男士就是这样眼睛这样望着我们的女同学。我们的女同学就觉得很不舒服。不知道是不是她感觉到那些眼神呢，即是有些好像被眼神非礼咁嘅样。咁呢咁佢觉得好尴尬。通常呢喺一群人里面呢都有个大家姐嘅。咁我哋个大家姐呢就勇敢地出言指责嗰个男士。你知唔知嗰个男士点回应呀？嗰个男士咁讲，佢话佢靓我先望佢啫，又唔见我望你。你报警啦，你睇下警察拉唔拉我啊。法律是只可以制裁犯法的人，但就未必制裁到无品的人。耶稣呼吁他的跟随者在两性的关系上面，不要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，只是着眼在什么行为会浸猪笼，什么行为不用浸猪笼，而是要追求那种互相尊重的品格。每一个人男性或者女性都是拥有相同的尊严，不应该被视作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，更不应该在某些特殊的场景，例如二次世界大战里面，被用作慰安妇这些这样的罪行。耶稣的语言是很决断的，他的态度似乎是很严厉的。他说如果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就将它挖出来，你的左右手使你跌倒就将它撼下来。右边在圣经的语言上面呢是重要那边咁解，有能力那边咁解。即是话呢，那个样嘢无论几重要都好呢，佢令你犯罪嘅话呢，你都要放弃佢。不过呢，你又知道个问题唔喺隻眼睛，亦都唔喺隻右手嗰度，系咪？下面呢一个故事呢可能俾我哋有个启发。从前有个修行嘅和尚，佢带着佢个徒弟去化缘。回程嘅时候经过一条流水好急的小溪那里，后面来了一位美貌的姑娘，她不知道怎样过条溪，所以呢她着急得喊起来。她要求个和尚呢孭她过那条溪，个和尚念了一句佛号，就孭着这位美丽的小姑娘呢就过溪。走在后面的徒弟就心想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师父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过了这个溪之后呢，小姑娘道谢，然之后就走咗啦。佢哋师徒两人呢就返到去寺院嗰度。夜晚打坐嘅时候，徒弟终于忍唔住问师父，和尚听完咗徒弟嘅疑惑，好耐都冇讲嘢。又过咗段时间，徒弟终于都忍唔住又再问，师父终于都开口啦。佢话过咗溪之后，我已经立即将嗰位小姑娘放低咗啦。点解嚟到而家，你仲未放低到嗰位小姑娘？你仲孭住佢呢？耶稣继续讲落去，第三个段落系关于呢度嘅嗰个题目系关于休妻嘅。第31节又有话说：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。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仿佛系咁样讲嘅。如果你要送走老婆呢，得，不过呢你要办足手续，做足晒手续你就得啦。今时今日我哋都有啲广告呢咁样提示住啲人嘅，嗱，离婚冇难度，搵乜乜乜乜律师行最好，乜乜乜乜律师行处理离婚个案经验丰富，收费便宜，代办所有手续，无论系抚养费、赡养费还是夫妻分产，放心交给我们，定能为你解决大小疑难。手续满足，手续做足晒手续咪得咯。耶稣呼吁佢啲跟随者喺婚姻关系上面，唔好淨係将焦点放喺点样满足离开 离婚这个要求上面，是要想想其实婚姻这回事原本设立的时候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呢？耶稣在第十九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他再跟法利赛人再辩论过这件事的。这里可以提供到一些补充。第十九章第三节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，问他：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又翻翻嚟呢个问题啦，仍然纠缠住休妻呢回事，点样可以休妻呢？有啲咩样方法？要做啲咩手续呢？咁耶稣就回答话：起初那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，并且说：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法利赛人呢就唔顺气，于是呢又再问：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，那摩西为什么吩咐我们要给妻子写休书就可以休啊？那耶稣就说了：摩西因你们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领取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十九章九节这一句呢，其实是第五章第三十二节这一度这一句呢是一样的。文士和法人赛人的义呢是要求做足手续。耶稣提醒他的门徒做足了手续就不等于解决了问题。耶稣提醒他的门徒呢，法庭落了判令就不等于伤痛立即消失的。想下个理想是怎样的，原本是怎样的，想原本理想的状态是怎样的呢？不如试下去花些心神去追求那个原本理想状态，不要花那么多心神来到研究怎样优化呢，就可以没那么多重担，怎样优化呢，就可以不用被人说，怎样优化呢，就可以有些好一点的状况。耶稣提那些门徒，如果将整个思考关于婚姻的上面整个的心思摆在那方面的时候，摆在怎样分开的时候，这样呢其实是很容易陷自己和陷对方于不义的，陷自己和陷对方于一个困难里面，一个困扰里面。夫妻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，可以说是两个最认识对方的人，他深知道对方的死穴在哪里，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就会激到对方咋咋跳。他深知道对方的死穴在哪里，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令对方暴露他最丑恶的一面。平时在外面都不会这样的，但又在家里就可以令他将最丑恶的一面露出来。但是同时间呢，也都最知道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所以呢亦都系最可以帮对方嚟到去建立佢自己，帮对方嚟到去成长，亦都可以呢最可以帮佢去显露，俾一个合适嘅环境俾佢去显露佢最美好嘅一面。当遇到困难嘅时候，遇到难处嘅时候，遇到同期望唔同嘅时候，充斥住个脑袋諗緊嘅係点样分开呀，点样分得好啲呀，定是在度埋怨紧，早知冇嫁到佢啊，早知冇娶到佢啊，定系喺度谂紧点样嚟到去改善，谂紧个理想本来系点嘅，我哋点样去到改善自己去追求嗰个理想，点样去谂，成日谂紧对方啲唔好嘅嘢啊，因为系谂紧点样可以制造一个机会，让对方表现佢好嘅一面呢？耶稣又继续讲另外一个话题，就是起誓。第三十三节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。起了誓就要谨守，那很合理，是不是合情合理？耶稣还有些什么可以讨论呢？还有些什么可以讲呢？原来呢，这句话很有趣。不可背誓， 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，总要向主谨守啦，向主谨守。跟住耶稣嘅评论咧，就系同向主谨守嘅主咧有关嘅。我哋一阵间留意一下。文士同法利赛人，佢哋咧系啲起誓嘅专家嚟嘅，研究起誓嘅专家，佢未必起誓嘅，佢研究起誓嘅专家嚟嘅，佢哋研究过好多起誓嘅个案，佢哋钻研出好多起誓嘅空子，即系点咧？即系咧。从马太福音咧，阵间二十三章咧后少少咧，耶稣咧又同啲法利赛人再讨论过起誓呢一件事嘅。佢哋咧就谂出好多办法，系研究紧点样起誓起咗之后咧系可以唔算数嘅，即系话咧点样讲嘢讲咗之后可以唔算数嘅，即系讲咗等于冇讲啊。第二十三章嗰度咧，十六节。耶稣同佢哋讲话，你哋话咧指住个殿起誓就可以唔算数，指住殿里面嘅金子起誓先至算数。嗱，佢哋喺研究紧呢啲嘢嘅。你哋话指住个坛起誓就可以唔算数，但系指住坛上面嘅礼物起誓就可以算数。咁即系佢哋研究紧咧，即系点样系算，点样唔算？耶稣挑战佢啲门徒，喂，唔好效法啲文士同法利赛人呢啲。语言艺术啦，与其花时间心思去转空子，研究下点样样可以起咗誓又唔算数，倒不如唔好起誓啦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耶稣话俾佢门徒听，冇乜嘢系喺上帝以外嘅，冇乜嘢系可以讲咗唔算数嘅。系三十四节、三十五节、三十六节，耶稣咁讲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誓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。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。他们说呢，你起了誓要向主谨守嘛，所以呢法利赛人就研究紧，有哪些东西起了誓就不等于向主谨守。耶稣说，喂，哪里不是主的，哪里不是上帝的，你指着哪里都是的。如果你是想着可以起了誓不算数的，不如不要起啦，不要讲啦。其实点样先能够许下诺言，又等于冇许到诺言？点样先能够讲咗，又等于冇讲咧？呢门系一门好高深嘅艺术嚟嘅。呢门高深嘅艺术咧，喺我哋而家呢个社会咧，成为一门显学，称之为语言艺术。十几年前，美国政府为咗合理化美军入侵伊拉克，就出现了很多那些的虚假情报。当时的国防部长就被人问，请问你知不知道呢，你们有些情报呢是虚假的？国防部长说，我不知道，没这样的事。后来就被人抄了出来，有些情报呢是虚假的。国防部长又被人问，你们有些情报虚假的，证实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你竟然不知道？哦，不是，知道的。那为什么你那时候说不知道？因为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知道的。这种语言艺术真的很犀利，讲了等于没讲，其实都不知道讲什么。某个国家的中科院的某位院士被指责包二奶养育私生女，那院士就说，这个纯粹是我的老婆捏造出来的谎话。咁但係呢，记者呢就有证据，喂，呢间屋呢係你送俾个二奶㗎喎，送俾呢位女士㗎喎，咁点解你要送间屋俾佢呀？嗰位院士呢就话，因为我要报答呢位女士帮我凑住个女，呢个係保姆嘅报酬。咁跟住呢，嗰记者问，咁点解呢你有个私生女？哦，因为呢我捐咗精俾呢位女士。好犀利嘅，啲语言上面讲咗就即係唔知讲乜。有政治学者发现，我哋呢个城市亦都越嚟越多人呢精通呢一门嘅语言艺术，喺回应丑闻嘅时候永远都唔会直接了当嚟到去回答问题，而係搬出一啲似是而非、模棱两可、冇实质具体内容嘅答案，轻轻带过蒙混过关。佢哋唔会否认一啲指控，因为如果我否认个指控， 到时你找到资料的话，那就即是我否认了讲过大话，所以就含糊过了关。到你找到出来的时候呢，东窗事发的时候你都咬我不入，因为我那阵时没有否认过我有讲过这样的事，我那阵时没有讲过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是啲人咬你唔入，警察又捉唔到你，不过呢就会觉得好冇品咯。耶稣呼吁佢啲门徒，与其花时间去钻研呢啲语言艺术，点样可以讲咗就等于冇讲，就不如培养自己嘅诚信嘅品格。第37节佢话：你哋嘅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若再多说话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总括而言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怎样的呢？耶稣呼吁他的门徒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又是怎样的呢？令我们想起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科尔伯格，他提出了一个叫做道德发展阶段理论。这个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认为呢，幼童、幼稚园啊、小学初段啊那些的幼童呢，他们就缺乏，未有能力来到也建立一种是非善恶的观念的。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要遵循规范，只是因为要避免惩罚。所以你经常都会听到那些家长对着那些小朋友就讲那句说话，是不是？哪句啊？警察拉的。警察拉的，这样呢。咁呢嗰个細路呢就唔做㗎啦，警察拉㗎咁。但係呢佢话当人大咗之后呢，长大成人之后，应该有能力去到探索同埋明白嗰啲规条背后嘅精神係咩嚟嘅。能够追寻宇宙嘅法则同埋理想係咩嚟嘅。所以能够去追寻公义、公理、实践良知，能够尊重人类的生命、平等和尊严。警察拉的这句说话可以吓到哪些人呢？有些人为了追求公义、追求良知，是可以超越警察拉的这个标准的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似乎只是唔好俾警察，你唔好做啲嘢俾警察叔叔拉你。耶稣呼吁佢嘅门徒进入律法嘅真义里边，追求上帝创造嘅时候嘅理想。如果有一日啲门徒真系有咁好嘅品德修养，咁佢哋应该点样开发布会咧？佢哋应该点样庆祝咧？佢哋应该点样俾人知道呢一班人有咁高尚嘅品德修养咧？在这个段落之后，第六章接住下来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做了一个提醒。第六章第一节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够超越到法利赛人的义，你要这样。第一节，你们要谨慎，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，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在天父的赏赐了。第二节，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叫人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做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赞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愿上主赐福每一位听他话语的人。